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那今天呢，在 BBC 的网站当中呢，有这么一条消息，说英国电脑系统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这应该是继德国和美国之后呢，第三个西方国家的电脑呢遭到了中国黑客的攻击。而英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成员麦金利敦促政府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此前呢，有报道说呢，中国的军方黑客呢已经侵入了英国政府的电脑网络，而麦金利呢指责政府说，为了避免与中共对抗呢，所以对政府电脑网络被黑客入侵呢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北京当然呢会否定这件事情。根据看中国的网站报道说，在国内，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呢，已经有8800多个网站呢被封锁了。根据中共求实的杂志当中提到说，在互联网等资讯网上，思想理论领域的杂音噪音传播，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的扩散，腐朽文化和落后文化的蔓延，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进一步凸显，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任务进一步加重，而且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从这一点上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共产党要的就是一言堂，对吧？他不允许多元，不允许多样，不允许多变，因为这样的话对他整个的控制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说形势是极其严峻的，所以他这种独裁的这种心态吧是毫无掩饰的。文章里呢直接就提到说，是资讯产业部统一部署而全国封网的，而这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说最多呢可以达到16000多个，因为能够统计上来的呢是有8000多，但是实际呢可能比这要多得多。而目前国内的形势呢是这样的，他说在中国有46%的人口是网络文化的参与者，这样就加速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危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特别也提到一点，他说在这样的1.37亿的网民当中，80%的网民是35岁以下的。那这就是说，全国有46%的人口呢是网络文化的参与者，网络应该是打破中共这种新闻封锁的一个最佳的途径。大家注意，从德国那件事情开始，就是德国的政府的电脑遭到攻击的时候呢，正好是在德国总理访华之前，而谁来解释这件事情呢？是温家宝。接下来出现的这个美国和英国的事情呢，正好是在胡锦涛出访澳洲参加 APEC， 那谁来解释呢？只能由他来解释。而且有消息报道说，布什有可能在跟胡锦涛会面当中呢提起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中共内部的另一股势力故意丑化，给胡温添麻烦，给胡温的形象呢造成影响。其实呢，还是他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的一个表现。另据大纪元的转载中央社的报道说，炸死了情妇的济南人大主任段义和呢，在9月5号被执行死刑了。他的罪名呢，除了炸死情妇之外，还包括贪污受贿。那大家知道，在审理他的过程当中呢，他曾经提出上诉，而且上诉的理由呢就是说他很冤枉，他一直在喊冤。而在这个过程中，据说在山东省的周围呢，大概有20几个高官呢因为他的这种出事呢也相继出事了。加上他的死，加上他的被处死，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那中共的高官，就是部级和省一级的这样的官员呢，从6月、7月、8月到9月初呢一共死了3个，这包括天津的宋平顺和药检局的局长郑小鱼。那这种现象的出现在目前来讲应该说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过去的中共这几十年的统治当中呢，除了像文革的这样的特别的时期，应该说很少有这种现象出现。而这些官员的死呢有这么一个特点，一个像宋平顺呢，现在可以讲是他被人杀人灭口了。郑小鱼呢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段义和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都喊冤，而且呢在举报，就说他还知道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可是呢中共就采取一个特点，就是快刀斩乱麻，就不让他说话，也不让他把这事情往下走。 其实从这一点上呢，也透出中共本身来讲，就是官员的本身的腐败呢，已经无可救药，就是人人都是这个。那下面呢，让我们看两组照片，保安暴打苦力。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哈，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苦力，那这个呢是保安。文章的解释说，有一位干苦力的人呢，在这个重庆的江北观音桥靠着橱窗小睡的时候呢，因为怕他影响市容，被一个物管的公司保安呢来制止，但是发生口角而遭到殴打。这是这个苦力在休息照片，保安过来抓起来就打，这是被打在地上的样子。看这保安哈，抡起蹄子就踢，直接踹到这个苦力的胸口上。这苦力要站起来的时候呢，遭到他的更猛烈的这种蹬踹。大家看这保安直接就踹这个人的胸口，就是你无法想象这个保安的那种对他人的那种仇恨的样子，到底这种仇恨到底来自于哪，是谁教他，他为什么对一个陌生的人是这样的态度。那下面呢，就让我们看另外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呢，直接的题目就是说，你见过当街，当街呢，这北方话就是马路上，说你见过在马路上杀猪的，但是你见过在马路上杀老虎的吗？大家看到这个照片，这只老虎被四仰八叉的，就四条腿都给拴起来，脖子也拴上绳了，就在马路上。这张照片是把虎头揪出来，用绳子拽着，然后另外一个人拿刀直接隔这个老虎的脖子的地方，老虎被开膛了，老虎的皮已经被剥掉，你看这个人的样子，一副胜利者的样子，被抛膛，把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这些围观的人起码不下五六十人。看了这两组照片呢，我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想或者说怎么看。说实话，我每一个生活在那个社会当中的人，为什么对生命就这样的不尊重？另外，根据看中国转载中央社的另外一篇报道当中说，婚前同居，中国超过六成的女大学生呢感到后悔，这是在广东做的一次调查呢发现的结果。调查当中显示呢，说中国大学生对婚前的同居行为呢日益宽容，赞成者呢占了29%，但是调查也发现，超过60%的女生呢对同居而失去贞操呢感到后悔。整个调查的结果是这么讲的，他说，一共有2000名本科生和专科生呢参加了调查，赞成大学生同居的占了29%，而顺其自然的占了58%，明确反对的只占了14%。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对婚前同居持宽容态度的同时，男性对未来妻子的童真呢却看得非常重要。当被问到，假如你的恋人失去贞洁，你还与他结婚吗？53%的男大学生选择了不。大家知道，现在本身呢，特别是像大学生本身呢，那种性开放的态度，对两性之间的关系呢，其实他态度呢，他越来越不在乎。可是这种不在乎呢，是对别人不在乎，对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又在乎。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男生呢，他有超过一半的人呢觉得说，我必须娶个好姑娘啊，这个贞洁的姑娘来结婚做太太。那9月5号，中央社引述法新社的一篇报道说，美军证实一架 B-52 轰炸机误装了核弹头飞越了全美国。那这架 B-52 轰炸机呢，在上个星期呢装了6枚核弹头，它是巡航飞弹，而且飞越了全美国。在整个这个消息被披露之后呢，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大家想一想，有6颗飞弹从美国的西边一直飞到美国的东边，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不知道，如果要知道的话呢，应该说就吓死了。那现在美国军方呢正在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的。 根据美国之音9月5号的报道说，中国异议和维权人士在悉尼呢举行了颁奖仪式。这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呢报道的。他说呢，来自亚太地区21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汇集在悉尼召开 APEC 会议的时候呢，一批中国的维权人士呢在那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来表彰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杰出民运及维权人士。那这次颁奖呢，它是一共有8个奖项，这里包括叫人性光辉奖、良知勇气奖。那人性光辉奖呢是授予了这个天安门母亲，良知勇气奖呢是授予了中国作家刘晓波，而加拿大的这个前亚太司的司长戴维·库格和这个人权律师戴维·马塔斯呢，他获得了正义守护奖。另外呢，非常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刘承军。刘承军呢，他是打破了中国的新闻封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获得了丹心汉卿奖。那他也是这个8位获奖当中的唯一一位已经故去的人。大家知道，就是他呢，第一个呢，把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呢，通过电视呢，传给了大陆的普通的人。那后来呢，他被抓之后呢，在这个监狱当中受了9个月的酷刑之后呢，被警察打死了。那这里呢，应该说他的所作所为，或者说他所给人们带来的那种震撼吧，应该说是至今在海外的所有的维权人士当中，和包括法轮功的这些学员呢，都是对他是非常尊敬的。除此之外呢，还包括像施涛被授予呢新闻自由奖。整个8个奖项呢，在领奖人的当中呢，却只有2个外国人，也就是加拿大的戴维·库格和戴维·马塔斯呢，参加了领奖仪式，其他人现在都被关在中国的共产党的监狱当中，没办法成行。由中国国家前男篮运动员陈凯发起的奥运自由山运动呢，今天到达了旧金山。他呼吁呢，大家不要忘去中共的罪恶。这张照片呢，就是9月2号奥运自由山运动的成员到达旧金山之后呢，陈凯和他的支持者呢，照的照片。他们将从花园角跑到金门大桥。而 T 恤衫当中呢，是写了这样几个字，就是真理、正义、自由和尊严。而且他表示呢，这个 T 恤衫本身呢，已经穿到北京去了。他说在北京呢，齐志勇和胡佳呢已经穿上了，而且尽管他们受到警察的24小时的监控呢，他们依然拒绝脱下。另外呢，陈凯也是这个人权圣火在美西地区的代表。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